上大夫荀息给献公献计，要想取虞国和虢国，只有采取这两个办法。第一个办法，献公同意了，就是给虢国一些金银、粮食、美女、歌妓，这个他舍得。当提到给虞国双宝、弼马，一个是美玉，一个是宝马，献公舍不得了。这两样东西怎么能轻易送人呢？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，才把这两件宝贝淘回来。美玉我必须每天要看一次，不然我连饭都吃不下去。骏马呢，我无论多忙，都要抽出时间溜一圈。这两件东西是跨越我身份的象征，怎么能随便送人呢？荀息一听，您要舍不得，那就算了。说完了，荀息告辞了。过了两天，献公又把他找来了。我说荀爱卿，你给我出完了主意，到底怎么着？这事儿咱还办不办？荀息一听，不是不办呐，您不是舍不得您的镇国之宝吗？爱卿啊，要我说虞国的事儿，咱先放一放，咱们先买动一下国公。你不是说他进美色、喜歌舞吗？你说完了之后，我立刻派人去办了，从晋国挑选了百名歌妓。你还要辛苦一趟，把这些歌妓送到虢国。千岁，既然您安排我，那我就从命行事。荀息领命之后，亲自做了一番安排。他把这些歌妓挨着个的看了一遍。这回呀，献公真是下了功夫了。为给虢国挑选歌妓，在晋国上上下下足这么一通选呢。选秀啊，比选秀还费事呢。晋国文武大臣齐下火龙关，大家一起忙活，总算把这些人都选上来了。荀息大夫一看，还真不错，这番功夫没白下。要送不能光送歌妓，连演出服、带编舞的、作词的、谱曲的，还有乐器一块儿送。临走之前，荀息还做了个动员，跟他们都讲清楚了，各位到了虢国的国都，都要为晋国出力，你们的任务就是演出，该陪酒就陪酒，该跳舞就跳舞，该干嘛就干嘛。大家都听明白了，我亲自把你们送去。选了一个吉日，荀息带着这些人上路了，来到虢国求见国君，说献公派使臣来送礼。虢公一愣，献公来送礼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突然把我给想起来了呢？我们两国素无来往，这回他是怎么了？虢公有点发懵，跟献公的关系不是很近，献公不得意他，虽然也见过面，喝过酒，那都属于应酬，没有交情。晋国是个大国，势力比虢国强，他怎么会给我送礼呢？我是见还是不见？这礼物我收不收？正在犹豫不决，他手下大臣周之乔来了。周之乔给虢公施礼，然后问他，您听说了没有？ 县公派人给您送礼来了。我听说了，那你说这礼收不收啊？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，不收有点不礼貌。官还不打送礼的呢。再说晋国是个大国，势力比咱大多了，他国库充盈，兵强马壮。县公能给我送礼，说明他看得起我。要我说，咱们应该以礼相迎，宫门大开。你亲自去接这位荀大夫。主公，这可不行，这礼物咱不能收啊。咱们两国从来没有互赠过礼品。国公一听，那倒是。那他为什么主动给咱送礼呢？主公啊，我看这送的不是礼品。那依你之见，他们送来的是什么？是鱼钩啊。国公愣了。你说献公送来的是钓鱼用的鱼钩啊？
对，
他这是来钓鱼。别管他带来多少东西，带来什么样的礼物，你也不能收。他们怎么来的，叫他们怎么回去。哎，国公摇了摇头。周大夫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这人与人之间给脸怎么能不兜着？我看还是把这礼物收下为好，不要伤了两国之间的感情。这位周之乔啊，也够拧的。既然国公非要收礼，你把使臣接来不就得了吗？不去，他站在国公的面前，脸红脖子粗的跟他直嚷嚷，反复阻拦，把国公惹火了。我说周之乔，这事儿不用你管了。要按你的说法，那不是叫我得罪人吗？我敢说，晋国送来的不是一般的礼物，那是美貌的歌妓。我喜欢什么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行了，你别在这气我了。干脆呀，我把你打发走吧，你去镇守夏阳。别在京城这待着了，我让你去做夏阳的守将，你要好好把守这座关隘。夏阳上阳都是国国的要塞，就由你去镇守夏阳。好了，你去吧。周之乔不提建议还好，这一提建议啊，叫国公给撵跑了。国公接见了荀息大夫，荀息叫歌妓当场表演了一番，把国公看傻了。他两个眼睛都直了，没想到晋国有这么漂亮的歌妓，他是魂不守舍。他告诉荀息，大夫，请你回去跟献公讲，我非常感谢他，无功受禄，我寝食不安。献公这么看得起我，以后他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请他随时下令，我是言听计从。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荀息也挺高兴，目的达到了。他跟国公客气了一番，就回来了。回来见献公复命。主公，国国的事儿我已经办好了。国公十分高兴，他为这个事儿啊还撵跑了一个大臣。献公也乐了。大夫，那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荀息说，这第二步啊，应该买动犬戎，叫犬戎骚扰国国的边境。犬戎和国国不和，虽然没发生什么大的战役，但是小摩擦不断。犬戎经常到国国边境抢东西，这回咱们买动犬戎。 叫他直接和国国开战。他们要是打起来以后，咱就想办法取国国。献公一听，这个主意太好了，他立刻派人带着礼物去拜见犬戎主，叫犬戎出兵去打国国。犬戎主见到晋国的使臣，特别高兴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每次我带人去打国国都是偷偷摸摸的，这回有了献公的差遣，他亲自请我去出兵，我出师有名啊，名正言顺了。他把手下的爱将全都找来了，商量完了之后，马上举兵攻打国国。国公正在沉溺酒色，他天天听歌看舞，突然得到禀报，犬戎主率领人马来打国国。国公觉得有点奇怪，每一次犬戎都是派小股人马到这抢点东西就回去了，这回这是怎么了？居然敢大举进兵，我要亲自迎敌。国公歌舞也不看了，他亲自出征，率领本国人马跟犬戎主在桑田会战。这个消息传到晋国，可把献公乐坏了，他急忙把文武找来了。诸位爱卿，现在咱们大计已成。他问荀息，大夫，咱们现在可不可以进兵啊？主公，您是想趁国国国都空虚去取国国？这不行。献公一听，怎么不行？您别忘了，在国国的前边还有个虞国，国与两国是唇齿相依，要去打国国，过都过不去。咱们进兵的必经之路，那是虞国，人家不让道啊。国与两国是盟国，有友好条约，越过虞国打他的伙伴，那他能让吗？这样的话，咱就得和虞国开战。要和虞国打起来，损兵折将不说，要是叫国国知道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国国可以和犬戎讲和，跟虞国联手来打咱们。晋国一国难敌两国，这仗就不好打了，咱就亏大了。一番话说的，献公不住的点头，他觉得荀息分析的十分有理。可有一样，大夫，那咱这两份礼物都白送了，又给犬戎送礼，又给国国送礼，这可应了那句话了，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。咱可不是一把米，咱们拿出去多少好东西呀、啊、这事儿怎么办呢？荀息一听，这事儿也好办，前头有车，后头有辙，您可以还用这种办法。既然您给国国送礼了，您可以再给虞国送点礼呀。荀息说到这儿，献公就明白了，啊，行了行了，你又来了，上回你不是跟我说了吗，一般的礼物送给虞公他不能收，虞国大也好小也罢，虞公也是一位国主啊，那就得送厚礼。要送厚礼，就得把我晋国的镇国之宝，一块美玉，一匹宝马送给虞公，可我舍不得。荀息听到这儿仰天大笑啊，他这一笑把献公给乐懵了。荀大夫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研究正事儿，你乐什么？主公，我不是笑别人，我是笑你。 县公有点不高兴。这陈孝君非礼也，你笑我什么？我笑主公你不会算账啊。县公很恼火，他觉得荀息看不起他。你说我不会算账，这不会算账的别名就是不识数啊。我怎么不会算账了？主公您别不愿意听，您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只要一提给虞国送美玉和宝马，您就心疼。可是您忘了，民间有一句谚语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。这也不是说这美玉和宝马送出去之后就永远归他人所有了。如果把这两件镇国之宝给了虞公，虞国肯定答应把道借给咱，他同意借路，咱去打国国那就是一帆风顺了。您先把那两件宝贝在虞国那儿存放两天，只要虞公一点头，咱打国国的时候他可以装聋作哑，不闻不问，假装不知道。当咱们把国国灭了之后，再给虞国来个回马枪，下象棋讲话叫挂角一将，不带着一回兵的时候就把虞国也灭了。现在咱们要会会虞公，他当然得接待咱，到那时候咱们取虞国是易如反掌啊。这样一来，两个国家都归咱所有了，这两件宝贝也毫无损伤的回到了晋国。您干嘛左一个舍不得右一个舍不得？这可真是妙言就在三五句，不得真传枉徒劳啊。荀息的这几句话就像开心的钥匙，哗啦一下就把县公胸怀的锁给打开了。大夫，那你就辛苦一趟吧，带着美玉和宝马去虞国买路。买路就得花钱，买路钱买路钱嘛。荀息收拾了一下，就带着两件宝贝奔虞国来了，来见虞公。虞公一听县公派使臣前来献宝啊，他心花怒放，当时就决定接见晋国的使臣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一位大臣急了：“主公，这可使不得。”虞公一看，说话的这位是虞国的上大夫公之奇。公大夫何出此言？主公啊，县公为什么突然派人来献宝？他干嘛要拜见您呢？我看呢，他是别有用心。现在犬戎正和国国开战，县公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国国灭了，但是有咱在这挡着，他过不去，所以他才派人带着宝贝来买动您。您可不能见晋国的大臣，他送什么样的礼品你也不能收。您就说国事繁忙，没有时间接见使臣，您看怎么样？虞公不信。公大夫，我看你是有点神经过敏了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县公派人来送礼，你怎么想起来跟国国打仗的事儿了？这真是岂有此理，我们不能把对方想得太坏了，咱们应该见一见晋国的使臣，再看看他送的是什么礼品，看看这送礼的用意何在，等问明白了再把他打发走也不迟啊。公之奇说：主公您错了，晋国来献礼不能小看，他不能送小小不然的礼物。从晋国大老远的提了这两盒点心，那可能吗？ 您也不能收啊，一定会是重礼。朕把礼品摆在您的跟前，您就为难了，您不收也得收，要是收了就中了献公的圈套，还是不见为好。这公之奇也是个书呆子，他忘了愚公爱小，他把这个事儿给忽略了。公之奇是横折竖拦，死活不让愚公和晋国的使臣见面，也不让他看送的是什么礼品。愚公有点火了，面沉似水，他很不高兴。可是这位公之奇大夫啊，还是说起来没完没了。正在这时，在文官的行列当中，有人伸出手来抓住公之奇的衣襟，狠狠的拽了一把。这位用的劲儿也大了点儿，差点把公之奇拽的坐地下。公之奇往后退了两步，他挺生气，我这正跟主公说话呢，这谁呀，干嘛使这么大劲儿拽我？这一拽呀，可有不少的潜台词，那个意思是告诉公之奇，你就别说了，难道你看不出火候吗？主公已经是满脸怒气了，你再说下去，主公一怒之下就能推出去把你杀了，你有性命之忧啊。这位是诚心诚意向着公之奇，公之奇扭向回头一看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拽他的这个人不是旁人，正是他的知心好友，列国的一位大名人，百里奚。